马太福音第25章用3个比喻来显明耶稣基督是神所高立的天国君王。我们要等候他，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要知道审判必然会临到。十童女的比喻，有5个聪明的童女，5个愚拙的童女。这不是指5个精明能干的童女，5个反应迟钝的童女，也不是指着5个信主的人与5个没有信主的人。这比喻的背景与犹太人的婚礼有关。童女乃是代表伴娘，要警醒等候新郎来到新娘家中迎娶新娘的时候，这些童女是陪伴着新娘，有特别任务的。第二，油灯，灯是照明用的，新郎半夜到新娘家的时候需要有灯照明才能将新娘迎娶回家。第三是灯油，这些灯需要油作为燃料，这油是点灯的橄榄油，是需要另外预备的。第四，筵迟，新郎回来的迟，童女都睡着了，主回来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我们应当警醒。第五，打盹，新郎来的时候童女睡着了，这比喻基督再来的时候许多信主的人已经在主里安息了。第六，半夜，在人想不到的时候新郎要回来，主来的时候像贼一样，没有人知道主何时来。第七，喊声，新郎的同伴要高声喊着说新郎来了。世界的末了，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号筒的响声。第八，买油，愚拙的童女忘记预备油，到时候没有人可以将油分给他们，临时想去买已经来不及了。第九，关门，新郎从新娘家回去以后门就关了，关了门以后没有人再有机会进入婚礼的筵席。回答，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认识乃是有亲密关系的意思。十个童女的比喻乃是提醒我们，现在是我们预备迎见主面的时候，若不预备，主来的时候，那时候想要预备也就来不及了。不警醒的人到那日后悔莫及。第二个比喻也是忠心投资的比喻，这一个忠心投资的仆人等主人回来的时候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主人暂时出国，预表着耶稣暂时离开我们。第二，仆人，仆人从主人那里所领受的责任是照顾主人的家业。今天基督把他的产业交给我们，就是要我们在地上做他的身体，来服侍神的教会，扩充神的国度。第三，金银，有一些仆人从主那里得了5000两银子，有些得2000两，有些得1000两银子，都是要来为主经营他的产业。第四，算账，这些银子是要做买卖的，不可以买起来，有的赚了1倍的利润，有的没有任何的利润。第五，奖赏，赚5000的与赚2000的一样被奖赏，他们要被称为忠心的仆人，可以享受主人的快乐。第六，刑罚，1分钱都没有赚到的仆人将被主责备，并且主人要夺过他的钱给忠心的仆人管理。第七，痛苦，那时候这些无用的仆人将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他们必要哀哭切齿了。这比喻是无论我们得了5000两或2000两银子，我们要好好的经营，将来主来的时候可以交账。得1000两银子的仆人也不可看他的银子少就不为主经营。第三是山羊绵羊的比喻，基督来以后他要设立他审判的宝座在地上，那时万民都要聚集在主面前，因为主是审判全地的神。绵羊是承受创世以来为人所预备的国的人，以来就是信徒。山羊是进入地狱里面去的。这比喻也有人讲到是在大灾难的时候人如何善待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这个比喻乃是讲到列邦都要接受审判，其中有许多的人是得永生的，也有许多人是往永刑里面去的。神让基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亲眼看见他们所迫害的就是弥赛亚，那是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得救，他们要将天国的福音传到地极。然后千禧年之后不信主的人接受审判的标准在于他们如何对待神的子民，包括主来以前的外邦信徒和主来以后的以色列信徒。马太福音第25章，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了，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裂，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马太福音第26章讲到祭司长跟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该亚法的院里，要设诡计拿住耶稣，要杀耶稣。他们只是怕民间生乱，不敢随意动手。就在这危险的时候，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了一瓶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来浇在耶稣的身上。这里没有记载这女人的名字，别的福音书上记载这乃是伯大尼的玛利亚，她爱耶稣的缘故，愿意在众人的面前放下自己的身段，用她预备已久极贵重的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虽然别人不了解，甚至门徒也责怪他，他愿意被人议论。耶稣告诉门徒，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这代表着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因为这爱主的缘故，愿意把我们自己最好的献上，讨主的喜悦。接着也讲到犹大卖主，耶稣知道谁要卖他，耶稣仍然善待犹大。当耶稣与他们吃完了最后的晚餐，告诉他们，喝这杯乃是主与众人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接着告诉彼得，牧人要被击打，羊要分散，彼得要三次不认主。彼得不认识自己，说他必须和主同死，也不能不认他。众门徒都这样说。但是当耶稣基督在科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的时候，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不能与他一同警醒。耶稣的祷告非常的迫切，三次显明他愿意喝这苦杯，愿父神的旨意成全。接着耶稣就被捉拿。耶稣本是君王，可以差遣十二多营的天使来，但是耶稣甘愿被捕、被凌辱、受鞭伤、被钉十字架上，让经上的预言可以成就。耶稣在受大祭司审判的时候，人吐吐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用手掌打他。彼得看见了，就在那里三次不认主，立时鸡就叫了，彼得出去痛哭。这一段的记载让我们真正的知道，耶稣基督他是被高的君王，按照父神的旨意，他必须做代罪的羔羊，被他的门徒犹大出卖。他忍受身心灵的痛苦，在科西马尼园祷告，愿父神的旨意成就，最后在公会里受审。马太福音第26章，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时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聚集在大祭司称为该亚法的院里，大家商议要用诡计拿住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间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当下十二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啊，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 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于是那些人上前下手拿住耶稣，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当时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坐在殿里教训人，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一切的事成就了，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